各位兄弟姐妹们，大家好。今天要读的经文是《使徒行传》26章第一节到18节，《使徒行传》26章第一节到18节。亚基伯对保罗说：“准你为自己辩明。”于是保罗伸手分诉说：“亚基伯王啊，犹太人所告我的一切事，今日得在你面前分诉，是为万幸。更可信的是，你熟悉犹太人的规矩和他们的辩论，所以你耐心听我。我从起初到本国的民中，并在耶路撒冷自幼为人如何，犹太人都知道。他们若肯作证，就晓得我从起初是按着我们教中最严谨的教门做了法利赛人。现在我站在这里受审，是因为指望神向我们祖宗所应许的，这应许我们12个支派昼夜确切地奉神，都指望得着。王呀，我被犹太人控告，就是因为这指望。神叫死人复活，你们为什么看作不可信的呢？从前我自己以为应当多方攻击拿撒勒人耶稣的名，我在耶路撒冷也曾这样行了。自从祭司长得了权柄，我就把许多圣徒囚在监里，他们被杀，我也出名定案。在过会堂，我累次用刑强逼他们说亵渎的话，又分外恼恨他们，甚至追逼他们知道外邦的诚意。那时我领了祭司长的权柄和命令，往大马士革去。王呀，我在路上晌午的时分，看见从天上发光，比日头还亮，四面照着我并与我同行的人，我们都扑倒在地。我就听见有声音用希伯来话向我说：“扫罗，扫罗，为什么强迫我？你用脚踢刺是谁？是男的。”我说：“王呀，你是谁？”主说：“我就是你所逼迫的耶稣。你起来站坐，我特意向你显现，要派你做知识做见证，将你所看见的事和我将要指示你的事证明出来。我也要叫你说，我也要叫你脱离百姓和外邦人的手。我差你到他们那里去，要叫他们的眼睛得开，从黑暗中归向光明，从撒旦权相归向神，又因信我得蒙赦罪，和一切成圣的人同得基业。”这是神的话。
好，大家听到我讲话吗？ Okay. 我们来一起做一个开始祷告，好不好？亲爱的天父，我们要感谢你赐给我们您自己的话语，也感谢神，你借着像使徒保罗这样的一个仆人，忠心的仆人，来将这福音传到 以色列人也把这福音传到外邦人，所以感谢神，我们是借着这样子的仆人，我们才能够今天听到以及看到神灵的话语。所以求主您继续的帮助我们，更加的来明白神灵的话，也懂得怎么样去回应那些我们想要分享福音的对象。我们将自己交托在您圣手当中，这样子的祷告仰望是奉主耶稣得胜的名求，阿们。那我不大清楚啊，我们有没有时常在报章上或者是在电视上看到，就是发生在新加坡法庭的一些故事哈。我们时常就是在报章上看到发生在这个新加坡法庭所就是针对的一些事情。比如说我在最近的两个报道当中就看见一个做母亲的就控告他的女儿哈，原因是因为那个女儿不愿意将这个房子给卖了，然后把这个得来的钱分一些给她的母亲。那为什么这样子呢？原来这个女儿她已经是用了自己的钱去买了这个房子，或是要她是用全部自己的钱哈，不是用母亲的钱。然后就是这个女儿不愿意把这个房子卖掉，原因是因为她想就是等到自己哈离开这个世界后，然后把这个屋子，若母亲还在的话，就把这个屋子留给她母亲了。那我们看见就是判官就是决定哈，这个女儿没有错，因此就叫这个女儿不需要把这个房子给卖了哈。那另外一起我们也看到就是也是有关就是屋子跟地产的事情哈，就是有几个弟兄他们就联合起来来控诉他的哥哥，因为哥哥将父母亲留下的这个房子跟地产哈他们就是不卖，这个哥哥不卖。原因是因为哥哥不认为这个时候是卖屋子跟卖这个房产的这个时间哈。那结果我们也看见说这个判官也就判他哥哥胜诉，所以屋子就不必变卖。那我就讲这只是两起哈，我们在报章上可能天天看过的看到的就是在这个新加坡法庭这个所处理的一些事件。那报章上既然就是已经刊登了这样子的故事，我们呢就是不知道这样子的事情我们就知道了哈。那另外一方面也看见说因为是报章的报道，我们就能够就是从一个比较客观的一个就是观点来分析这个事情。然后结果我们也看到说整个审讯的过程啦，或者这个报道的结果啦，就能让我们能够看见哈这个判官他们之所以把这样子的一个事情给就是这样子的一个审判哈，也让我们看见说这个事情的这个来龙去脉跟整个事情的结果哈。为什么要提到这两个就是普通的例子呢？我在想当我们来看到就是今天的这段经文的时候，这位使徒保罗他是把这个福音传到这个外邦人手上的这个使徒，他其实在24章开始哈，在24章开始我们就看到说他已经是被囚禁起来，然后他必须就是面对那些会审判他的哈，或者审问他的这些总督啦，或者就是甚至是我们刚才在读经里头看到的这个亚基伯这个王哈。所以今天我们来就是来看看哈，在整个审讯的这个过程跟就是审判官所决定的这个他们所看见的哈，然后就是为我们给记载下来。那我们知道就是使徒行传哈，它是记载了就是这个使徒如何在耶稣复活过后就向他的这个门徒显现哈，然后在他升天过后回到父那里后，他就将他的圣灵赐下。然后从那个时候开始我们知道说这个福音耶稣的这个好消息，这个福音就开始的去从这个耶路撒冷传开直到这个遍地直到这个地极。那我们知道说将这个耶稣福音带到外邦人手上的主要的这个人就是使徒保罗。那上星期我们也就是听到了这个使徒保罗他自己的见证，那今天我们也就是在读经当中看到他再一次的在这个不同的人，就是这个亚基帕这个王面前做见证。那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这个保罗，使徒保罗他在见证里头就如何看见这复活的耶稣， 从耶稣领了这个福音，也从这个耶稣那里得到这个传扬福音的这个恩典哈。那从那时候开始，我们就看到这个保罗就从到大马士革这个路上哈，从那个时候开始就把这个福音传开来。那我不大清楚你在读这个这个使徒行传的时候会没有这样子的一个感觉哈，就是常常我们需要为那些传福音的人就是捏把冷汗，对不对哈？因为我们不知道说接下来这些所谓的使徒哈，带这个福音到就是无论是自己的人犹太人或者是外邦人手上的这些使徒们，他们会接下来面对怎样的遭遇哈，会面对怎么样的就是一些变迁哈，然后他们会遭遇会落在怎么样的一个下场里头。所以常常我们在读的时候就有一点这样子的一个为这些传福音的人捏一把冷汗哈。那来到今天这一段经文，我们就看见哈，其实从今天这一段到就是使徒行传的最后一章，我们也看见说这个使徒保罗其实从这个时候开始哈，就失去了他个人的这个自由，那遭受就是被软禁的一个命运了哈，只等到就是来到这个罗马，然后最终就是死去哈。我们知道说一方面可能会捏一把冷汗呢，就是担心这些所以耶稣的仆人，忠心的仆人，他们是否能够有这个能力哈，有这个能耐去继续主的工作哈。但是另外一方面，我们也却看见哈，这个福音的这些使者哈，福音的使者像彼得啦、保罗啦、雅各啦等等哈，他们可能可以失去自己的自由，人生的自由哈。但是这个福音所要到的这个地方是没有任何一个人能够阻止的哈。所以这是我们从使徒行传里头就是得到的这样子一个讯息，这个传福音的人可以是被软禁起来，但是我们知道说他要传的这个福音其实是会继续的广传下去哈，即使是被软禁的那个地方也是会有人听到这个福音的。我们知道说原来这个传福音的使者跟仆人他们将会面对哈这个跟经历许多的这个迫害，正如这个耶稣哈，其实早在九章15到16节哈，9章15到16节，我看一下我们再回顾一下哈，就是说这是在保罗得救之前哈，然后我们看见说他就看到这个光，然后就扑倒在地上。然后我们看见就是这个主，这位主耶稣，这位复活的耶稣向保罗显示自己的这个耶稣这位耶稣，他就这样子的对这个亚拿尼亚这样子说哈，他说你放心去吧，放心去做什么呢？放心去邀请哈，跟欢迎这个使徒保罗，他当时是瞎了眼看不见哈。然后我们知道说这个主耶稣他就对这个亚拿尼亚说这位保罗，这位使徒，他是我拣选的一个器皿哈，要向这个外族人这个君王还有以色列人来传扬我的名。然后第十六节也告诉我们说，我会知道我会让他知道哈，让这个保罗知道他必为我的名而受许多的苦楚。所以一方面我们是就为这个保罗捏冷汗，对不对哈？他在传福音的时候时常会遇到很多的遭遇，但是我们也要记得哈，也要记得另外一方面，就是这也是使徒保罗必经的一条道路哈，他必经的必须做的一件事情，经历的一些事情。所以我们看见呢，就是现在哈，在使徒保罗面对被捆绑的这个命运里头，这个福音怎么样呢？福音正要就是像耶稣所说的啦，要向这些外族人，就是外邦人的意思哈，传开。所以我们在另外一节就是23章的11节哈，他也是这样子说。所以当天晚上，主就站在这个保罗身旁哈，对他说要勇敢。主耶稣就坚定了这个耶稣的这个保罗的这个信心，要勇敢。正如你在这个耶路撒冷哈为我做了见证，你也必须在罗马为我做见证。所以我们知道说保罗到罗马之前哈，他肯定要怎么样呢？要守住他的性命哈，因为这是耶稣说的，对不对？坚固他的信心对他说的。然后我们知道说他现在其实是前往这个罗马这个地方去，所以他到罗马之前他肯定要保住他的性命，虽然说他会被捆绑起来哈， 但是仍然的他要继续的为就是在那里的人做耶稣的见证哈。所以我们今天呢看看就是这是整个这个故事的一个开始跟一个结束哈。不过我们就看见哈，今天所要注意的一件事情就是这个路加其实就记录了有关就是保罗在接受审问的这个整个经过。所以我们从路加的这个记载里头哈，这个使徒行传里头他的记载就看见呢这个保罗他在受审的时候的整个经历哈，整个经过。然后从经文当中我们也会看见就是针对保罗的一些控诉哈。那为什么保罗会被捆绑起来，保罗为什么会被指控呢，他的这个控诉是什么呢？所以我们可以从这段经文里头看见哈，就是在24章的第5到6节。所以我们发现这个人哈，当然是犹太人，那些指控这个保罗的这犹太人，他说我们发现这个人这个保罗他是惹是生非的人，而且他到处煽动犹太人闹事，他是拿撒勒教派的一个头目。那企图怎么样呢？企图玷污就是圣殿，被我们给抓住了，我们想按照犹太律法来处置他。所以没看见呢，这是犹太人就是极端的是犹太人哈，对当时保罗的一个指控了。那其实控诉里头有说了很多东西，对不对？他说这个保罗他是一个惹是生非的人，就是说他是一个不爱和平的人哈，他到处要闹就是搬弄是非这样子哈，然后也就是煽动那些所以犹太人来一起闹事。然后你们注意到说在这个犹太人的眼里哈，这个保罗所传讲的这个有关耶稣的这个故事哈，有关这个耶稣的福音，其实是怎么样呢？其实一个是属于那种极端派的一种教导了，所以是属于那个拿撒勒的这个教派啊，拿撒勒教派不是属于那个源流的那个犹太教哈，是属于那个所谓拿撒勒的这个教派。然后保罗就是这个教派的一个头目。然后你注意到说他们其实对保罗的这个控诉还更加严肃哈，为什么呢？他们说这个保罗其实企图做什么呢？来玷污那个圣殿哈。在犹太人的这个生活里头，这个圣殿是非常非常圣洁的哈。然后他们其实很多很多的这些活动都是就是每一年的这些庆祝的活动啦等等哈，都是在这个圣殿里头进行的。然后对于这个圣殿呢，对这犹太人来说，圣殿是非常非常重要的。然后他们就将这个保罗给抓住哈，然后想就是借着这个犹太的律法来处置他。所以这是对保罗的一个控诉了哈。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从这两节里头就看见哈，当时这个保罗是如何就是要为这样子的一个控诉来自辩哈。但我们知道说无论保罗是在谁的面前哈为自己辩护，保罗都指出这些指控哈其实是不属实的哈，不属实的，都是没有根据的，不正确的。那比如说我们看见他在这个总督叫菲利斯的这个总督面前，他这样子的为自己辩护，
他说什么呢？
他说大人明鉴哈，大人明鉴，这是指这个菲利斯的这个这个总督。他从我上这个耶路撒冷礼拜至今哈，不过12天，这些人指控他的人哈，根本就没有见过我在圣殿，那没有经过圣殿，那怎么去玷污这个圣殿呢？所以他是讲说根本毫无根据哈。然后会堂或者城里头与人争辩，所以我不是来闹是非的哈，他意思是这样讲，或者就是聚众来闹事，他们对我的指控毫无根据哈，毫无根据。然后我们也看见说他在菲斯都就是继承这个菲利斯这个总督他的面前这个菲斯都的面前哈，这样子说，保罗为自己辩护说，我从来就没有违背这个犹太的律法，没有亵渎圣殿，或者没有反叛这个凯撒哈。但我们知道凯撒是谁了哈，凯撒就是掌管这个整个意大利哈罗马的这个王，对不对？所以他其实他告诉这个菲斯都，他其实不是怎么样呢，不是那个搬弄是非的人哈，他不是到处去煽动那些犹太人，然后更不是怎么样呢，更不是要敌对这些所谓的这个罗马帝国的这个王啊，这个君王。所以没有这回事，没有这回事哈。然后我们也看见说刚才读的那几节哈，就是在这个这个叫亚基帕这位王他的面前，他这样子说，
我从小在本族和耶路撒冷哈、啊，认为为人如何，这些犹太人都知道。然后他说他们认识我很久了，如果他们就是肯作证的话哈、啊，他们可以就是证明我从小就属于这个犹太教中最严厉的这个法利赛派系哈、啊。所以他其实是在说哈、啊，这个保罗是在为自己辩护。他说其实这些人指控我的，说我就是敌对那个所谓的律法的哈、啊，犹太人的律法都不对哈、啊。为什么呢？因为你不要忘记啊，他们其实都认识我，而且知道说我是最维护啊，因为他是法利赛人嘛，他是最维护那个神的这个律法的人，所以他们的指控真的是根据什么来指控他的呢？那结果是如何呢？这个保罗在无论是在这个腓利斯或者腓斯都，或者是这个这个王面前哈。他所做的这些辩护，最终的结果是什么呢？我们知道说指控这些保罗的这些犹太人，他们有没有得逞呢？没有得逞哈，没有得逞。那从这里我们就看见说，就是那些在裁决哈，在裁判这个保罗的这些所谓的王跟总督哈，他们其实没有一个人能够定这个保罗的罪哈，没有一个人能够定保罗的罪。那我们在我们来看看一下，就是肯定说这是这样子哈，就在圣经里头，这个路加是这样子的为我们记录，就在23章29节，当这个保罗在交给这个腓利斯之前哈，这个人他这样子说，发现他被控告与他的这个与他们的这个律法有关，他并没有怎么样呢？他并没有犯该被监禁或者处死的这个罪哈，所以就是说这个保罗根本不能够被定罪哈，因为他根本没有犯罪。这是在他被交给这个总督第一个总督之前哈。然后我们看见这有就是甚至这个腓利斯哈，腓利斯他也没有找到任何能够怎么样呢？能够定这个保罗的这个罪状哈。我们看见这个腓利斯他怎么样子说呢？我们知道这个腓利斯根本不能够定这个保罗的罪，为什么呢？他派这个百夫长看守这个保罗，给他一定的这个自由哈，也允许他的亲友来供应他的需要，所以把他软禁而已哈，没有定他的罪，因为根本没有罪可以定哈，就有点像我们最近在这个缅甸看见的这个政治人物，对不对？这个翁山苏姬哈，我们知道说当时的这些在缅甸的这些执政的人，他们不能够定他的罪哈，只能够软禁他，但是不能够定罪，也因此不能够处罚他哈。所以同样我们看见说，哎，这个总督他只能够软禁这个保罗，不能够定他的罪哈，还给他自由，甚至他能够怎么样呢？允许他的亲友哈，他的朋友来看他。然后就是我们看见另外一段哈，这是腓利斯哈，向这个亚基伯王呈现的呈报的这个东西啊，他说什么呢？他说他们都站起来当面来指控这个保罗，他们就是指那犹太人哈。但是所告的并非我料想的罪行，说没有罪哈。然后在25节告诉我们，但我发现他并没有犯什么该死的罪。既然他要向这个皇帝，就是凯撒的意思哈，来上诉，我决定就把他押去罗马那里去了。所以就是连这个腓利斯也无法就是定这个保罗的罪哈。然后最后这个王本身呢？这个王在听了这个保罗的见证之后呢，他对他妻子说什么话呢？他在26章31到32节就这里头这样子说哈，走到一边商量说走到一边这个亚基帕跟他的这个妻子哈，这样子说，哎，这个人没有做什么该判死刑或监禁的这个事情哈。亚基帕王对这个腓斯都就是那个总督说，这个人要是没有向凯撒来上诉，已经可以获释了。哎，你们知道说我们从这几段哈，我们看见什么东西呢？我们看见就是整个保罗在面对这些控状的经过哈，然后重要的是当他整个控诉整个自辩过后哈，得到的一个结论是什么结论？就是这一些所谓的总督跟这些王哈，他们的结论是什么呢？就是保罗并没有犯下任何的这个罪状哈。哎，为什么要在这里一直在谈这个事情呢？这事情重要吗？ 我觉得这个记载很重要哈，你注意到说这个路加哈，路加写这个《使徒行传》的这个路加，他把这样子的一个详情给记录下来，让我们这些后世的人哈，对不对？我们后来的人哈，能够在看了这段经文过后，就能够肯定说什么呢？肯定说保罗他其实在传福音的时候，根本就没有抵触任何的这个律法哈，无论是犹太人的律法，或者是甚至是罗马帝国的这个律法哈，他也没有抵触，就他没有犯罪了，对不对？这个很重要。就像耶稣啊，记得吗？耶稣在受审判的时候，就是审判他的人也不能够定下耶稣的任何一个罪状哈，就说这些罪状都是莫须有的，都是虚空的哈，没有毫无根据的。这个很重要，对不对？因为我们看见说，保罗在传耶稣基督的这个福音的时候，是完全合情合理，而且是合法的哈，没有抵触任何这个国家的这个条例。然后我们也知道说，当时哈，就是这个福音耶稣的福音即将从这个耶路撒冷到这个外邦人手上，对不对？我们看见保罗就是其中一个这样的一个使者哈，把这个福音传到外邦人手上。那假如是保罗被定罪的话哈，保罗真的是触犯了罪，比如说被定罪的话，那你们想到说这个保罗定罪啊，因为他被定罪，会带给这个福音多大这个破坏吗？就是说把这个福音传到外邦人，外邦人会不会相信呢？或许不会哈，因为保罗他是有罪的人。所以我在想，路加他为我们记载了这样多哈，而且告诉我们说他在传福音的时候其实是没有触犯任何的这个条例哈，这个国家的条例，然后他这样子做其实是合情合理而且是合法的。所以这样子的话，当这个所谓的福音传到外邦人手上的时候，他们就能够怎么样呢？能够相信了哈。我们知道说传福音的人，他们的行为，他们的举止哈，其实要在人的眼里哈，是怎么样呢？是对得住人的哈。这样子的话，他们所传的福音，这样子的话就不会让这个福音蒙羞，也不会让这个主耶稣蒙羞哈。所以保罗在这里我们就看见说，他并没有被定罪哈，因此没有将他所传的这个福音蒙上任何的这个阴影哈，而且这个福音就即将传到就是正在往这个罗马的这个地方传开去哈。那我们也知道说，保罗所传讲的这个福音哈，其实不是在怎么样呢？不是在教唆人反对这个以色列民，不是这样子的哈，也不是在教唆人去反对这个摩西的律法，也不是在教唆人去怎么样呢？去玷污那个圣殿啊，不是，更不是怎么样呢？更不是教唆那些人去来起哄，来推翻这个罗马帝国的当时的凯撒哈，凯撒王。所以传福音的这个工作哈，这个福音耶稣基督的这个福音，不是来怎么样呢？不是在搞这个破坏行动哈，不是在搞破坏，做出那些见不得光的这个勾当啊，不是这样子的哈。相反的，这个福音非但不是一个异端，不是一个就是犹太教的这个异端哈，一个偏离犹太教的这个教义，这个耶稣的这个福音其实成就了哈，他是来成就在旧约里面哈，旧约里面摩西跟那些众先知所说过的预言。所以这就是我们在今天早上哈，这个大主的这个查经的时候，还有我们在26章23节里头这样子看见哈，就是那个基督必须受害哈，而且怎么样呢？并首先从死里复活，将光明带给犹太人和外族人，这些都是来成就哈这个先知还有摩西所说过的所有预言。所以非但不是一个异端哈，非但不是一个异端，一个错误的教导哈，它其实是一个来成就来成全哈这些曾经神借着先知还有摩西所说过的预言。那我在想哈，其实这个福音哈，这个耶稣基督的福音非但没有搞破坏哈，它其实是要怎么样呢？是要将人带到神面前哈， 他其实要造福人，不是来破坏人与人之间，是造福人群，而且来怎么样呢？来带给人与神的一个美好关系哈。我们看见呢，这个福音就是能够怎么样呢？这个福音是能够这样子做的哈，就是将他们的眼睛给打开了，然后怎么样呢？将他们弃暗投明了。这个弃暗，暗的意思就是指罪恶的意思了哈，丢弃这个这个罪恶，来投向这个神的光明，而且怎么样呢？脱离这个魔鬼的权势哈。在福音来到之前，我们所有人都是活在这个魔鬼的掌权底下哈，做那些魔鬼要我们做的事情，撒旦要我们做的事情。可是现在福音来了，能够叫我们归向这个上帝，好叫我们罪能够得赦免哈，然后将来能够怎么样呢？跟那些信的人哈，能够同得这个基业。所以非但没有搞破坏哈，我们看见这个福音其实是来造福人的，是来带给世人拯救、罪赦免哈，这样子的一个好消息。所以非但是一个异端哈，它其实是一个很好很好的一个消息。那这跟我们来就是现在活在这个2011年在新加坡有什么关系的？那我在想哈，在新加坡这个基督信仰可能就是是一个合法的信仰是吧？是一个合法的信仰哈，不合法的信仰，我们今天坐在这里就要小心了，对不对？因为被抓起来哈，或者会被丢进牢里头。所以我们知道说这个基督信仰在新加坡是一个合法的一个信仰哈，所以信主的人在每个星期天聚会的时候，我们不必担心说会有就是那些逼迫我们的啦，或者就是要把我们丢进牢里头的这些人哈，在外头守候，然后防止阻止我们就是继续的来聚会哈。那我在想这样子的一个自由哈，不是在每个国家都有的，对不对？我们只要就是睁大眼睛哈，或者去听跟去看啊，我们知道说其实有很多很多的地方这个福音哈，这个福音其实是不合法的哈，这个聚会是不合法的。所以一旦有就是这样子的一个聚会哈，就是一个不合法的一个聚合，那因为是触犯了这个国家的条例哈，所以这些聚集的这些弟兄姐妹就要怎么样呢？就要被丢进牢里头，对不对？而且受苦很多哈。很多国家有一些国家是这样子的哈，我们看见说这个信主的人，他们需要就是有这样子一个担心害怕，就是被当地的这个政府哈给骚扰跟破坏哈。那我在想我们有这样子的一个自由，但是有很多很多其他的弟兄姐妹，他们也没有这样子的一个自由哈。当我们听到这样子的一个消息的时候哈，听到这样子的一个听闻有这样子的一个事情的时候，我们应当怎么样去做呢？我在想我们应当为那些就是面对这样子迫害的这些弟兄姐妹来祷告了，是不是？求神能够怎么样呢？帮助他们哈，不会因为就是政府的欺压、政府的就是高压哈手段等等而停止聚会，而停止来就是与弟兄姐妹们来彼此的分享哈鼓励，因为这毕竟是神在圣经里头教导的哈。但是我们也要为着这些人哈来祷告，就是让他们被关进被囚禁起来哈，就是没有自由的原因，是因为这些政府人员就是不相信这个福音，而不是因为他们这些人就是已经犯了法哈，触犯了这个所以国家的这个条例而被囚禁起来哈。单单只是因为就是这些所谓的执政人哈、掌权人，他们是怎么样的？不相信这个福音，而因为福音的关系哈，而把这些人给囚禁起来。而不是因为这些人他们在其他的方面哈，就是得罪了这些政府哈。那在这里我就想说可能可以就是让我们看一段哈，我在这里读一段呢。他这里是在彼得前书里头第三章，他这样子写哈，他说如果你们热心行善哈，就是那些信靠主的人哈，相信了耶稣，然后在凡事上都行善哈，有谁会害你们呢？就算你们为这个义而受苦也是有福的，不要害怕别人的恐吓，也不要惊慌，要心里头尊这个基督为主。如果有人问起你们的这个心中的盼望，你们要随时准备答复，但你们态度要温和，要恭敬，存无愧的这个良心，将那些对你们因信基督而有好品行而妄加就是污蔑的人哈，会有自觉感到羞愧。 那如果上帝的旨意是要你们因行善而受苦，这也总比你们因作恶而受苦来得强。所以我们就要继续的为着这些弟兄姐妹来怎么样呢？来祷告，求神就是帮助他们，只是单单为了因为他们相信了耶稣，而且相信耶稣后行善而就被丢进牢里，就单单这个原因，而不是其他的他们所作恶的这个原因。那我在想呢，可能我们在新加坡这里就不会遭受到就是破坏了，但是我在想我们同别人分享的这个基督信仰，会不会是一个合情合理的一个信仰呢？若是合情合理，为什么没有人，或者就是为什么很少的人想愿意的来听这个福音呢？若是一个好的这个福音，为什么他们不来，不来只信主呢？那我们看见就是保罗在整个他为自己辩护的时候，他其实怎么样呢？他其实帮助这些以色列民看见他所传讲的这个耶稣基督的福音是合情合理的，对不对？因为耶稣来是怎么样呢？就像刚才我们看的那一段，就是来成就，对不对？来成就，来完全这个旧约里面的所有的应许。所以是合情合理，不是一个异端，不是一个异端。那我们呢？或许我们现在不需要说跟那些以色列人来传福音了，我们当中没有以色列人，对不对？我们或许不是来同那些以色列人来传福音，但是我们所认识的人当中，会不会认为说我们所信靠的这个耶稣这个耶稣的福音，就是有点不正确的认识呢？认为就是我们所信靠的其实就是不合情也不合理的。比如说我们在刚才早上在讨论的时候，我们在做这个大组的这个查经的时候，我们就提到说，会不会有人认为以为说我们所信靠的耶稣是一个所谓的洋人的教，洋人的这个所谓的信仰，所以跟华人的信仰没有关系，对不对？或者不应该是属于华人的来敬拜的这个神等等，因为他们认为说我们是跟了这个老外的这个信仰，所以就撇下了自己华人的这个所谓的撇下了这个华人的神，会不会有这样子的一个思想呢？所以因此认为说这个我们所信靠的这个耶稣其实是不合理的，又或者就是认为我们只要是信靠耶稣相信这个福音过后我们就是不能够拿那个香比如说祭拜祖先这样子的话，他们会不会认为说这不合理不合情对不对？为什么呢？因为你们开始就是不孝了谁来供奉就是父母亲死后，然后怎么样去供奉他们，继续来就是上香等等呢？谁能够做呢？因为你们这些基督徒都不拿香的嘛，对不对？那有时候在他们眼里是这样子不合情不合理。或者有些人就是却不来到教会，为什么呢？因为说我们的这个我们的教会只要拿钱，对不对？所以他们就不来了，因为我因为踏进这个门就要我18仙，至少18仙的这个钱了，对不对？我现在都没有赚钱了，我怎么给18仙，对不对？所以会不会认为说这个宗教就是不合理不合情了因为要的只是钱，就这样子了。又或者就是以为保罗或者耶稣他们是敌对女人尤其是保罗了，他在教导就是有关男人跟女人的时候他好像是女人是卑微的这样子提倡就是男女就是神所造了，但是为何男人就是在教会里头家庭的关系就男女家庭在家庭或者教会里的关系就好像不怎么平等这样子所以会不会说认为有就是对这个基督教基督信仰有这样子一个想法了？那碰到这样子的人怎么办呢？碰到这样子的人怎么去跟他传福音呢？全部都叫他们打电话给牧师好了叫牧师跟他们传跟他们讲好了，因为我们都不认识嘛我也不知道说怎么样把这个基督教就是讲的合情又合理我在想可能可以在帮忙他们的这个事情上能够有这样子一个看法就是说我们可以从保罗身上学习一个功课我们在保罗身上看见他的这个转捩点，对不对？他生命的一个转捩点比如说我们看见在26章的4到5节，这是他就是在信主之前在信主之前他就是认识他们肯定可以做为这个保罗做见证可以说见证他小的时候就是属于那个犹太教， 而且当中最严厉的这个法利赛派哈，这是他信主之前，然后看看他曾经做过的事情哈，就是在十一节二十六章十一节，他这样子说：“我多次在各会堂来正罚他们，正罚这些犹太人哈，逼他们说这个亵渎的话，我对他们就是深恶，而且痛绝，甚至到国外的这个城镇哈去拘捕他们、追捕他们、来迫害他们。”这是保罗之前做的哈。但是我们看见说，当他遇到这个复活的耶稣过后，他整个生命就有点转变了，对吧？很大的一个转变了哈。他遇到了这个复活的耶稣，改变了他整个生命哈。然后我们看见说，他亲身经历了这个耶稣在他自己生命的一个恩典，他的眼睛睁开，就像我们刚才所说的哈，他的这个弃暗投明，而且脱离了这个魔鬼的权势哈，归向神，甚至罪得赦免哈，然后将来得基业。这是保罗经历这个福音哈带来的这个恩典哈，他所经历的这样的一个转变，叫保罗从此怎么样呢？就竭力的去侍奉、去见证，而且去同别人来传讲他心中的这个盼望哈，他心里头的这个盼望。所以，怎样与别人来就是分享自己心中的这个盼望呢？尤其是当别人呢认为我们所相信的哈是不合情又不合乎这个道理的，我在想哈，从保罗身上我们可以学习这一点，就是我们应当活出那圣洁生命哈，对不对？活出那个圣洁的生命，一个因为经历耶稣他的福音而改变的一个生命。那当我们这样子在别人前面活出这样子的一个生活的时候，一个崭新的一个生命的时候啊，神就会为我们打开那个新的这个道路了。尤其是打开那个门哈，与别人来分享这个福音。比如说我们当中的这些妻子哈，我们假如是家中有一些还不认识这个福音的丈夫哈，这个神的话语就告诉我们应当怎么样呢？应当活出一个神恩召的一个生命，对不对？来敬畏神，注意我们敬虔的品行，然后常常以怎么样呢？常常以这个温柔、这个娴静的来做装饰，对不对？来仰赖神，来顺服丈夫，虽然丈夫还不是信主的哈。所以你们知道说，假如这个做妻子的是这样子的活出他因为认识耶稣的这个新的生命哈，这样子的话丈夫就可以慢慢的被感化过来，而不是天天去唠叨他的丈夫哈，那反对就是凡事都反对他丈夫啦，那丈夫来信主哈，那才是真的是很奇怪的一件事情啊。那我们也看见说很多我们的父母亲就认为说，你信了这个耶稣就不是在孝敬我们了，对不对？因为你不能够拿香嘛，不能够来供奉我们。但是孝敬父母亲是在他过世过后才孝敬他的吗？还是他还活着的时候还继续的孝敬他的啊？所以我们要怎么样呢？因为认识主哈，认识他的恩典，我们更要靠着神的能力怎么样呢？去更加的来服侍哈，来就是供奉我们的这个父母亲了，对不对？他活着的时候哈，然后怎么样呢？更加的就是孝敬他们，然后让他们能够看得更清楚。其实圣经里头有这样子的教导哈，做儿女们呢，应当去孝敬我们的父母亲。然后我们可以举出其他例子啦，比如说我们在当中若有来到我们团契的这些弟兄姐妹哈，对新的朋友哈。他们是否就是会感染到我们团契里头弟兄姐妹互相的这个关爱呢？或者看到我们互相之间的这个扶持呢？知道说，其实信主很好哈，因为当你感到软弱的时候，你能够有一个人或者能够有一个团契在旁为你就是鼓励你啦，来就是勉励你啦，互相的来造就啦。还是他来到教会就是所经历的就是冷冷清清的啦，然后这个空调也冷了，风扇也冷了，这个人与人关系更加冷哈，因为漠不关心嘛，对不对？这样子的话，这个人会来问你的心中的盼望吗？他会来问你啊，那才是真的乖啊，他会来问你的，对不对？不过当他就是感染到这个团契弟兄姐妹们之间的爱的时候啊，他说，这个信仰不一样哈，不只是来到这个地方上香这样子哈，没有哈。来到这里是来认识神，然后彼此的怎么样呢？更加的来造就，彼此的来为对方来祷告，来彼此的就是鼓励跟勉励哈。所以我希望就是 我们能够从保罗身上学习这样子的一个功课了，就是我们既然已经经历到神的恩典哈，我们就要将这个恩典给活出来。而当我们这样子的活出来的时候，在不同的地方哈，无论在工作的地方，或者家庭，或者是团契里头，或者在社会里头哈，在我们的邻居邻舍之间，我们就能够怎么样呢？有那个更多的机会哈，与别人来分享我们心中的这个真正的盼望，让这些还未信主的人也能够怎么样呢？来认识主耶稣哈，来相信他。所以我们求神能够继续的帮助我们哈。我们来做一个结束祷告，好吧？亲爱的天父，我们要在这里感谢你，感谢你将这个福音赐给我们，也借着您的仆人保罗来将这个福音传到外邦人的手上。感谢神，你借着这忠心的仆人能够将你美好的消息传到这些还未认识你的那些不属于犹太人的这些外邦外族人。所以感谢神，我们能够从保罗身上看见他在传福音的时候是完全没有抵触任何这个国家的条例，是完全遵照神灵自己的旨意来行的。然后因此他面对了许多的迫害，但是他仍然的坚信他所认识的。所以求主您能够帮助我们，即使是在遇见逼迫的时候，即使是在遇见不公平的对待的时候，求主您都能够帮助我们常常的来仰赖主耶稣，因为知道他会赐给我们能力来面对来行善。我们在这里要求主您继续的帮助我们每一个认识你的弟兄姐妹们，让我们能够真的是因为认识主耶稣的恩典能够在生命里头活出来，这样子的话就有更多人想愿意的来听我们心中的这个盼望。所以求主您能够帮助我们凡事都能够行善，然后继续的来靠神的恩典与别人来分享这美好的福音。我们将自己交托在您圣手当中，这样子的祷告仰望是奉主耶稣得胜的名求，阿门。